太早。
怎么祷告呢？
我们这几个人也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每天就祷告祷告，越祷告越觉得没有着力点，你知道吗？我祷告为什么不懂祷告？怎么祷告？你说啊，主啊，你可不可以早点把账还走了，早点重招嘛？你这样祷告吗？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哎呀，看着这个相亲这个婆娘也真是，哎呀，主啊，你可不可以早点去啊？人家祷告吗？你能为四人方怎么祷告呢？好，那你为红卫兵祷告啊，主啊，你千军万万的红卫兵热得跟火一样啊，主啊，浇点冷水吧，还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就算我祷告了，一个红卫兵我也不认识，神听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整个祷告就像打空气一样。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很妙，祷告了几年之后神回答了。这个回答就是，到三年以后，红卫兵怎么了？我不知道。文革怎么了？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下乡了。什么意思呢？读台湾大学的人，因为是台湾最好的学校，读台湾大学的人，每一个人进的学校都听过一句话，每个人也都同意的，一个台湾的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台湾大学的人，没有不去美国的。因为全国最好的学府，这样的资历，这样的学历，这样的才干，这样的才华，不出国埋没了吗？所以我进台大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我要不要出国，这什么问题啊？凭我们这种保送进台大，没考试的，大陆说话就划边儿的，偏的，我这种不出国不是糟蹋了吗？出国是不必考虑的，出国干什么？那也是傻傻的问题，出国不读个博士干嘛？我们重要的不读博士可惜了。所以出国是一定的，出国是那当然的，剩下只是读了博士，然后呢？哦，那还没讲清楚。可是我们大一开始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的前途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就说祷告祷告，其实那边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越祷告越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神用很微小的声音，当然不是真正的声音，神在我心里面在提醒我，我真的为主而活吗？我真的那样的关心中国的同胞、中国的人民、中国这个国家吗？我心里想说当然了，不然为什么每个礼拜一次只有三五个人在这里祷告，整个团契一两百个人，只有我们三五个在这里祷告，那微小的声音又来了，你真的那样关心？你对你的国家社会有多少了解？你对台湾有多少了解？哦，我在这里生的，我在这里长的，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你真正了解你的社会吗？有一点吧。那你毕业以后，你就急急忙忙的跟所有的一样，都到美国去了吗？那我想，那不去美国那要怎么样？那去了美国又有什么不对？那个微小的声音还在问我，不是去美国有什么不对，我只是问你愿不愿意留在台湾一段时间，好好的认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如果你真的爱他、认识他、亲近他、跟他认同，哦，又是一个好大的挣扎了。台大的人都出国的，那我这个料子不出国，人家一定问怎么了，家道中落，没钱，没本事，我经不起别人这种眼光。不过呢，一年一年过去，一年一年的祷告好像声音越来越强，最后到大四上学期，我对我传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同工有一次聚会，我跟他们宣布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祷告，我觉得神的带领是，除非神有特别的引导，否则我不会出国。我不是说我一辈子都不出国，但至少我不会毕业就出国。全台大的基督徒，不是说全台大的人啊，基督徒都啊，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毕业不出国的，没有一个，到那个时候为止，好主公不出国，哇，好像变成轰动的消息似的。不是什么了不起，不过我只是觉得说，也不是说出国是错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带领，神说我有另外一个计划。后来
不顺服。这一留就留了九年。当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同学不明白，弟兄姊妹都不能了解，我的父母更是不谅解。但是我知道是神的带领，所以我留下来了。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太多用关于这方面的见证，我只是说为主而活一个新的人生观对你会有很大的挑战。如果你真正从心里说我愿意为主而活，预备迎接挑战，预备对神说 yes， 不要只是情绪上说啊，我为主而活，实际上我们的觉知上意志上却不是如此。成为基督徒不但有新的人生观，也有新的价值观，不再是依赖外在的条件。十六节，所以他这样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再凭着外貌去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凭着外貌认人，你看他的英文，他说 From now on we regard no one from a worldly point of view， 从世界的价值世界的眼光去看，从世界的价值。所以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价值观是一种我们叫做属肉体的、属世界的、有旧的价值观，旧的一种眼光。这种的眼光的里面，我们凭他赚多少钱、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拿什么学位、是哪一个名校的，来决定这个人的价值。这是旧的，这是错误的，这是属世界。因为旧的价值观，一方面我们常常会把别人看扁看低了，也有很多时候也把自己给看扁了看低了，我们会自卑，我们会自怜，我们会自暴自弃，都是因为什么？世界的价值观，我这样看别人，我也看我自己，别人也这样看你。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要变成新的了。当你在旧的价值观里面，你在追求很多东西是你认为有价值的，你用一切的方法去追求它。但是不要忘记，英国有个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名言，是我最喜欢引用。他说人生有两种的悲剧，第一种的悲剧是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所以你感到很失望。我们常有这样的经验，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这我们懂，想要的得不到感到失望，这是人生的悲剧。但王尔德说更大的悲剧是你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得到了，然后你感到绝望。这句话要有点哲学的素养才懂的。千梦寐以求终于得到了，绝望，为什么？前几天我说过了，结过婚的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结过婚的人，有很多的人可以体会王尔德的这句话，你终于结婚了，终于娶到你那梦寐以求的美娇娘。结婚的那一天你就绝望了，你嫁给那个英俊的白马王子，可是结婚典礼的前两天你就已经梦碎了，绝望就没指望了。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弟兄可怜巴巴的来找我，庄哥，交了8年的女朋友今天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我说吧，我常常做这种婚姻啊爱情辅导，我失恋的经验又没有，爱过一次就成功了，没失恋过怎么帮助失恋的人？哎，有人想了半天怎么帮助他，忽然想起王尔德的话，我就跟他说，弟兄啊，我知道你很失望，因为你想要的你没有得到，不过我要告诉你，就在今天的结婚典礼上有一个人要陷入绝望，我为你感谢主，因为你只是失望，你却不是绝望。旧的价值观使我们在追求一些其实最后会让我们陷入痛苦失望的里面的东西，但是正确的价值观却不是如此。正确的价值观不是用外在的，是用内在的，不是用属肉体的方式去看，是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我们不是看这世界上所追求的、所欣赏的、所追求的，相反的，我们从永恒的价值观里面去看。你怎么看别人，你怎么看自己。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结了婚的， 如果我对于中国人的理解没有太偏差的话，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中国的男人，我们是不轻易的表露感情的，包括对我们心爱的爱人，从来不表达感情的。那么也许你看你太太怎么看呢？她以前是看起来还可以的，结了婚生了几个小孩以后不怎么样。以前看她嘛，哎呀小鸟依人，现在觉得很依赖性很重啊。以前看她嘛，哦这个你知道小鸟都有前辈说呱呱叫的嘛，以前小鸟现在在你旁边说嘟嘟嘟嘟嘟，谈恋爱的时候在癫狂的时候觉得这很美的，有时小鸟在旁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结了婚以后一清醒过来蛮讨厌，这什么呱呱呱呱呱噪。所以你对你太太的脸色越来越那个啊，不要让你平常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不抱他不亲他不搂他不过他一只手。我告诉你，在新的价值观里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啊，可能不多，但是有这样的人的话，今天开始要认罪悔改。那个适当的时机，我没有说聚完会以后马上要这样做啊，某一个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机，好好的看着你的太太，对他说，自从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发现你真的是上帝的杰作。然后呢还有下一步动作，不是就停到这里了，那当然下一步动作看人了哈。你愿意给他一个 hug， 如果一辈子没 hug 过他的话 hug， 没有真的好好亲亲他，可以亲亲他，那你觉得哎呀这太肉麻了我做不来，握握他的手总可以吧。有些人呢话真的是讲不出来怎么办，用手来发电报也可以，握握他握一下也可以嘛。当然如果已经平常又抱又搂又亲的话，那多亲一下也没关系。我特别指的是那些从来不抱从来不亲从来就是那样，而且越看越不顺眼了。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旧的价值要过去了，你在看别人包括你看你的妻子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我太太的，你看你丈夫怎么看，也可能在国内的时候你觉得还挺像个人呢、啊、蛮上进的还行，来了美国啥也不行了，英文也不行，工作也不行，现在靠老婆的，你对他的脸色越来越不一样。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你不再凭着外貌来看他了，你也应该有一天对他说，在神的眼光中也是神改变我的眼光，让我看出是上帝的杰作。你要知道在婚姻里面神给我们都是绝配，天下无双，他不一定世界上最好的人，绝对是最配你的人，当然有的时候是克你克得死死的，但绝配绝对是绝配。你需要被神改变这样的价值和眼光，我们当年都曾经用这样旧的价值去看基督，以至于我们觉得基督教算什么，耶稣私生子木匠的儿子又穷，他比不上这个释迦牟尼，至少是个王子。这个基督教呢叫人家自我否定，我不如自我肯定还好一点，有一大堆的东西。你说我过去曾经用这样来贬低看低基督看低基督教，在耶稣基督里我改变，我不再也这样看他了，因为若我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一切事情的看法，我们都要有个改变。最后十八节之后提到，我不但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我们有新的使命感。在第十八节他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与神和好，恢复关系，得到生命，那这是起点。从这里要引到什么呢？神把劝别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这个任务、这个责任交给我。这个我是谁呢？所有的基督徒，不是交给我双手困难，不是交给一个布道甲， 不是交给一个牧师，交给传道人，交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要去把福音传出去，劝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与神和好，认识神。这是神给你，神给我共同的一个职分。所以他在后面曾经这样说，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像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传福音是什么？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劝求所有我们周围的朋友、同学、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所有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包括不认识的人，我们求他们、劝他们与神和好，回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接受这个新的生命，享受新生命所有一切的恩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新的任务。这几天当我们好几次一再唱给我一个中国心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中国心，爱中国这个土地，爱中国这个人民，但是不是停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中国心，福音进入中国，好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着你，你周围所有跟你附近在一起的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因着一个人蒙恩，周围的人蒙福，这叫福杯满溢，你的福满出来。我们不是所有的福都临到中国，我们只收不放的，不，中国如果蒙福，我们会成为众人的福分。你要向祷告，等呼召亚伯拉罕的是说，你要使万国万族因你蒙福。如果我们为中国祷告，你应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教导我怎么让我这个人，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福音透过我们传出去，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所以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有这样一个祈求。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有一首非常我个人的，你可以说诗歌吧，不是一般的圣诗，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有名的民族歌曲，但是我把它稍微改写了一下。这首诗歌是我个人的诗歌，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是我个人的一个祷告。很多人知道《满江红》，但是我把它歌词做了一些小小的更动。我们知道《满江红》的背景，我们当中美国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宋朝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受到北方的蛮族的侵略，国家面临政治的危机，那位民族英雄岳飞，他起来为中国的这个民族在替国家在拼命，然后在那种局势危急的时候，那种感到无力的时候，写下这首《满江红》。历史上说39岁岳飞死了，是被他自己的国家的君主用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当我改编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有一些类似，但我就有一些不同。我把歌词的意思跟我的感触跟大家分享。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爱中国的人，不管是台湾，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海外，你会觉得为国家为社会有一种这种沉重的无力感。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成于土，8000里入银河月。岳飞写这首诗歌的时候30几岁，他每战必胜，虽然有所功名，长征北讨。对我来说，当然我现在已经不是30，也过了40了，甚至过了50了。我们当中有30的，有40岁的。30功名成于土，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做过这个，有这些地位，有这些内容。8000里路云和月，中国跟美国 San Diego 这是比较近的。 至少大概也有9000英里吧。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要荒废我们的时光，不要荒废能给我们的机会。下面一段歌词我改的比较多，燕京雪犹未干，烈子悲何时灭。很多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发生在北京，从五四是如此，义和团也是如此，近的六四也是如此。每一个历史的事件，许多的年轻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不管是死的是一个人是一千个人，在我的心中他们的血好像从来没有干。烈子悲，我们说孤臣烈子，当一个人在海外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祖国却无能为力无力回天的时候，那是岳飞的心情，孤臣烈子，我们是烈子。下长居踏遍故国山，对我来说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我只有一次回过中国，短短的7天在我的家乡厦门几乎足不出户，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到过中国。在我的梦里，我等着有一天真正可以回去，不止一次，我可以走遍这些国家，如果神容许，我愿意跟那边的人分享福音。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靠着我们自己那么样的有限，所以壮志饥餐足恩言，笑谈可以生命权。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力量来喂养我们，我们需要神的那种活水让我们的生命有永流不息的生命可以供应出去。将来有一天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以前的人是将军要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天阙，今天我们是将来总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能像保罗一样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刀我守住，你所给我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我已经做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朝见。怒发冲冠，心难除，潇潇雨歇，海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如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燕京雪犹未干，烈子悲何时灭。家常居踏遍故国山河，壮志饥餐足恩怨，笑谈可饮生命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心愿，这是你的祷告。让我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都在这里，包括我们当中的中国人，包括一些爱我们为我们摆上许多许多的美国的弟兄和姐妹，主，但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你的台前，主，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看见，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有多少世上的灵魂，他们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方向和意义。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你而活，让我们生命有新的中心点，调整我们的价值，不再是看那些世人所羡慕、所欣赏、所追求的一切，也把这样新的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把和平的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不仅传到中国，也让中国的福音能够使得中国人有一天把福音带到世界每个角落，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好让你的国早日临到这个世上。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知道我们的不足，我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生命的泉水继续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激励我们。当我们结束今天聚会，我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做一个邀请，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每次当我想到圣经上的话说，夏令已过，麦秋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当我想到就在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些人到今天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心接受主的时候，心里会有难过，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神也不会勉强你，但是神仍然在默默地等候你回到他的面前。因此我做最后一次的邀请，若是我们当中有这样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觉知，但是现在你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寻找的人，让旧的岁月过去，让旧的价值过去，旧的眼光过去，从今以后我成为一个寻找的人，为你而活。你可以继续走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哪些朋友你还没有信主，但今天你愿意觉知，你放下我看见，还有吗？还有吗？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有各种的顾虑，你不能在公众面前举起手来，我不勉强你，但我恳求你在你的心中，你的心向这位神举出你的手，没有人看见，但神看见。还有吗？那现在我祷告的时候，我求，我邀请所有我们当中，不管是现在觉知信主或者前几天觉知信主的，我带你做个觉知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出声音也好，默默的祷告也好，用这样祷告来回应神的爱。全能的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过去不认识你，我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你的爱来寻找我，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更愿意让你做我生命的主。从今以后引导我，带领我，保守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一世永不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结束前有最后的几句话，因为明天在多伦多有个聚会，所以我等一下讲完道以后大概十几分钟之内我必须要离开，所以一方面先跟大家告别。第二，有些人在不同的场合问我关于我蒙召的见证，我说过一些，不过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有一篇见证，短短的见证，叫做癫狂与行走，就是今天的经文，癫狂与行走，放在前面，想要的人到前面来，不过可能不够每一个人一份，如果一家人夫妇拿一份就好。
再来就是说啊，这几天时间很匆忙，所以我没有机会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机会寒暄讲话 say hello。 那我要走了，所以我也知道我大概没有机会跟每一个人甚至握个手打个招呼。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仍然愿意说，我虽然没有机会跟每一个人寒暄，心里面我可以说，在基督的爱里面，我爱你们每一个人。